4月14号，星期四。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 think globally， 胸怀天下，世界视野。但是呢 ，support locally， 但是你要支持身边的这些小商业、小经济。没有人会说，哎，我要支持一下宇宙第一市值拥有万亿美元现金的苹果公司，或者是我要支持一下某个上市公司啊，全国大连锁等等。但实际上，实际消费中，我们确实在这样做哈。虽然现在像海底捞、小南国或者麻辣诱惑这种连锁的餐饮企业，他们也很难，但是别忘了，他们背后实际上是有资本，然后有上市公司的这样的壳，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去融资，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更强一点，比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商业、小餐馆、夫妻店要更强。那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以及清零什么的，真的把很多的夫妻店推到了倒闭的边缘。他们的生意就是一家人的饭碗，很多人其实是举债创业，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一无所有，而且还背上很多债务。所以趁着你所在的地方还允许外出就餐，还能够叫外卖，请尽量去帮助这些小商业。其实像我家乡，哈尔滨虽然疫情并不严重，而且已经清零了，但是像餐饮、浴池这些营业场所已经被关闭了2个多月了，我甚至都已经 lost off track。本来很多这种小商业都是在靠消耗自己的人力，然后艰难的在维持。我现在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可以活过今年。那我和我父母说，哎呀，趁着过两天如果恢复运营的话，你们一定要多出去消费，去支持一下。然后我爸却说，啊，那我当时经营那个旅馆那么难，也没有人来支持我，我为什么要去支持他们？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形成了一个负循环，大家都变得很缺少同理心，缺少真正的那种社会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理解。就像在我现在生活的这边，我不怎么喜欢带现金嘛，所以有两次情况下都是出现因为没有现金，然后那个店又不收卡，就无法结账。有一次是在一个卖 herb 的那种店里面，我买了几个肉桂的 steaks， 然后就只有3美元，没有达到最低的刷卡的要求，然后得还得再买几块钱的。我正准备去挑点啥，后面那个人就直接说，哎，我帮他买下来了。然后我受宠若惊，就赶紧说，哎，你有没有 Venmo， 就是转账的那个，我可以用手机转给你。然后他又说不用了，你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就行了。还有一次我在旧金山的一个意大利咖啡馆，然后他们也是不收现金，你必须在旁边那个提款机提款，我又没有带 debit card 借记卡，所以哎，心想就不买了吧。结果后面的人说，哎，我帮他买这杯咖啡。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不图什么，甚至最后也没有说要交换个电话或者留个姓名，没有，就是希望说人和人之间可以把这份善意和爱心传递下去，大家都去助人为乐，帮人解难，然后你可以去帮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买一点吃的，资助一些街头表演的艺术家等等。总之，让正能量在这个社会中循环起来，我相信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好了，在讲今天的新闻之前，我想聊一种动物哈，叫 elk。我看中文里面管它叫加拿大马鹿哈，就这种鹿呢，是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在黄石公园附近有专门的国家保护栖息地。大家要想看这个 elk 长什么样子，可以来到微信公号张奥同学。然后美国政府由于担心他们有的时候这个吃不上或者营养不良，就是在这个栖息地里面，政府会掏钱去种一些叫 alfalfa 紫花木须哈，就是让他们来吃。就这些 elk 这些马鹿有非常漂亮的那种很对称的鹿角，他们这种鹿角是可再生的哈。这种雄性的这些公鹿每年呢4到8月份他们这个鹿角会长出来，然后越长越长，越长越大，直到9月份交配季节开始哈。然后这个鹿角的大小在他们的这个在鹿界里面象征着是繁殖能力，所以就是长得越大就越容易吸引到雌性的 elk， 然后来获得交配的权利。当交配一旦完成之后，这些雄鹿体内的睾丸激素就会下降，那这个鹿角不仅会停止生长，而且呢会在春天到来之前脱落，然后周而复始哈，春天再重新一点一点的长出来。 那这个鹿角实际上最后长出来完整的，它实际上就是鹿的骨头，最大可以最长可以长到 1.2 米那么大，然后最重可能达到十几公斤，它最后就会散落在这个栖息地的地上，是非常好的装饰品。大家可能看到美国的一些电影里面会有一些人把鹿角就是钉在墙上做装饰品。然后呢，就在美国就有了一种叫做 shell hunter， 就鹿角猎人，他们会赶在春季哈允许的时间范围内进入到这些 elk 比较集中的地区寻找自动脱落的这些鹿角。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叫鹿茸，我们东北的三宝之一哈。它这鹿角和鹿茸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就鹿角呢，它是完全自然脱落的，而鹿茸叫 velvet， 它是鹿角在生长的过程之中，等于说还没有完全长好的时候，要人为的把它锯下来。在四到八月份这个生长期里面，鹿茸是鹿茸，然后这个鹿茸是柔软的，而且有那种毛茸茸的绒毛进行保护，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再生细胞，还有血管，里面还有很多血什么之类的，被中医认为是很好的药材。取鹿茸的过程实际上是比较残忍，相当于是他们就要用人为的去把它锯下来，那这个时候鹿茸它这个鹿角的那个地方也会流出很多的血。目前呢，中国的鹿茸很多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然后在新西兰那边他们也是规定说取鹿茸的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兽医在场进行管理和监控。当然了，新西兰作为一个新大陆，他们这个上面原本是没有鹿哈、这个 elk 这个物种的。在1905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希尔多·罗斯福他在黄石公园里面找了20头这个 elk 这个鹿哈，然后送给了欧洲人，带到新西兰去了，然后就繁衍开来。目前呢，鹿茸这个生意每年会给新西兰大概带来5300万美元的收入，那大部分出口的地方就是中国了。说回到美国哈，说回到这个鹿角，就是自动脱落的这个鹿角，就是有一些会做装饰品，那些形状长得非常好很大的那些鹿角，他们会在每年的收获季节之后进行拍卖，有的是按公斤来卖，然后有的会比如说特别漂亮的会单个来进行拍卖。那些形状比较小或者比较一般的，可能最后呢会被做成小块或者磨成粉末，出口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去做药材的成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鹿角，刚才也说了，它实际上就是本质就是 bone， 就是骨头，所以很坚硬，同时又富含高钙，所以它还会被一些宠物公司买入哈，然后做成狗狗们啃的那种磨牙的棒骨。来说说春季开始这些 shell hunter， 鹿角猎人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活动的？在美国国家的 elk 保护栖息地里面，他们是只允许 boy scout， 就是美国那些童子军，就那些小孩儿，然后平时怎么学着这种露营，怎么对自然环保，只允许这个童子军和栖息地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国家保护区里面去捡这些脱落的鹿角。但是你想啊，这个国家保护区附近还有很大很大的森林，然后这个鹿的活动范围又非常的大，所以他们经常可能在保护区里面吃完饭也会去其他地方啊，到处迁徙去溜达。周围的这些森林里面它实际上会有很多脱落的鹿角，那这些地区会在每年的5月1号开始开放，让这个鹿角猎人进来去捡那些脱落的鹿角。我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忽然觉得啊，我也很想去，因为一直也很想去黄石公园，然后还想来一些那种啊，就是探索之旅。后来一看到这个具体的景象，发现根本不适合我，因为你无法想象到底有多少人要去哈，那个景象很壮观，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会到4月30号那一天左右，这些鹿角猎人就会到达等候区哈，只等到这个时钟进入到5月1号凌晨0点，然后一下子就都开始冲进这些森林去寻找这些脱落的鹿角。因为很多人是为了赚钱嘛，你这个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捡了就算白得，每公斤至少可以卖15美元，然后很多形状更好的，那你更是单个就可以上千美元，一个季节如果弄好了赚上上万美元是不成问题的哈。那还有一些人呢，不 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去追求那种寻宝的体验。你想，它是一个结合了人和自然的一个最佳的哈，又加上寻宝的这种概念。有很多人为了这种鹿角的行动，会提前准备上半年进行跑步和徒步的训练，因为你能开车进入到一些区域，但是很多区域是没有道路的，你是需要进行徒步甚至跑去发现。还有的人会把自己的马也运过来，然后会骑着马在这个里面进行寻找，像那种牛仔在草原和森林中驰骋的画面，大家可以想象。然后就是因为有些人太投入了，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跑得太远迷路而丧命，或者是不慎跌入悬崖等等。如果大家对这个 elk 或者 shell hunter 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微信公号找我同学，我传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好，来说新闻的部分。纽约地铁袭击案的嫌疑人 Frank James，他今天在曼哈顿被捕。他是在曼哈顿下城区东村的一个麦当劳里面哈，然后被人看到，然后警方得到线索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将其逮捕。他今年62岁，他将会以对纽约地铁进行恐怖袭击的罪名被起诉，如果定罪之后将会被判终身监禁，预计他会在周四的时候出庭。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说，有可能是他自己拨打了警方的电话，报告了他自己的位置，相当于是一个半自首行为。那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恐怖袭击？为什么要针对平民百姓？目前还不得而知哈，只知道这个人曾经先后9次被捕，都是一些轻罪，所以就后面就放掉了。好像这个人对于流浪汉是有一些意见，他之前有抱怨过地铁里流浪汉太多，很反感，然后什么受不了这么多流浪汉，难道这是流浪汉的地铁吗？但假如说真的是因为这个的话而进行袭击，那我觉得他是脑子有问题。他袭击的很多就是日常上班的通勤人员，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流浪汉。那我们再回到那个控枪的话题，像这些有枪的人，他自己就会觉得，哦，我有枪，那我觉得哪些人该死，我可以执行人类清除计划，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是吧？像3月份，大家也可能有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30岁的男子，他涉嫌在纽约和华盛顿 DC 连续枪杀了5名流浪汉而被捕。最讽刺的是，这个人自己曾经也流浪街头，做过一段时间 homeless，结果他却选择伤害那些和自己曾经命运相同的这种很可怜的 homeless。然后他家人后来发表声明说，啊，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然后为那些因为他而被害的人道歉。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持枪？大家现在看到了吗？枪支的管控太不严格，有这些精神问题的人，或者是 sociopath 反社会人格的人，让这些人有了枪支，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谁都可以举起枪，瞬间变成恐怖分子，对平民进行袭击。好，我们来到北欧，芬兰的总理 Sanna Marin 以及瑞典的首相玛格莱达娜安德森，他们举行了会面，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他们将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呢，他们加入北约之后会导致和俄罗斯关系的更加紧张，但这两个国家的首脑都表示，好像没有理由再推迟下去了。芬兰和瑞典，他们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是之前都没有加入北约。像瑞典，它是奉行着不结盟和中立的政策，而芬兰也是因为它跟俄罗斯有着1340公里的边境线。他很早就确立了这个保持中立哈，不论是在冷战中还是冷战之后，那基本上这两个国家他们又是邻国，所以在这个是否加入北约的态度上一直是保持着策略性的一致。我们说说芬兰，它其实这个历史会比较有意思。它在1917年获得独立之前，历史上曾经是被瑞典和俄国分别控制过哈，那大概有700多年的历史。芬兰是属于瑞典的一部分，之后呢，它又被俄国占领，成为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区。二战开打之后，那个时候其实芬兰已经获得了独立，但是呢，斯大林在和希特勒签订了苏俄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就开始向周边的邻居伸出魔爪哈，企图重新控制像波罗的海地区以及芬兰。芬兰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并且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战争之中，顽强地击溃了苏军。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他们就希望换取芬兰的支持，就把自己的进攻计划，然后告诉芬兰，然后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这种允许放行哈通道。后来苏联知道之后，就开始进行反击，并且 认为芬兰就是德国的帮凶，对芬兰也开始发起袭击。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份才停止。就是过往这些战争的历史，让芬兰决定说，哪怕在冷战期间也不加入任何的阵营哈，要保持中立是很重要的。那不仅不加入北约，而且芬兰最后也决定不拿美国那个马歇尔计划的钱，以防止就是苏联被刺激到，然后又引发新的冲突等等。瑞典的中立态度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传统，他们大概从1814年开始就没有加入到任何的军事同盟之中，像冷战开始之后，他们也拒绝加入到北约或者华约啊。不过瑞典不同于芬兰，他们接受了马歇尔计划啊，所以很早就被苏联认为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不论是芬兰还是瑞典，他们都无意加入北约哈。但是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当乌克兰遭遇到俄罗斯的入侵之后，芬兰和瑞典国内有着大量的讨论，来自媒体的，来自百姓的，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就是距离俄罗斯这么近哈，然后这个国家现在所亮出的威胁。瑞典方面大概会计划在今年6月份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芬兰也考虑要申请加入哈。其实他们两个国家都看重的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里面条款的第5条 Article 5。如果一个北约成员国遭遇到袭击的话，北约将提供军事援助和直接参战，相当于是打他就等于打我们哈，我们剩下的这些成员国都会一起来参与战争。芬兰的女总理马林说，正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地缘政治和国防政策，哪怕我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长期都是反对加入任何军事组织的。就为什么芬兰其实他不太想加入北约哈，不仅是因为可能会怕刺激到，就是作为跟俄罗斯这么重要的一个邻国，怕刺激到俄罗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北约之后，他们对于在军事上的投入实际上是有要求的，成员国必须拿出每年这个国家1.5%的预算投入到军事，那就意味着如果芬兰在2026年加入到北约的话，它的军事开支需要比现在增加40%。但是呢，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芬兰，其实他会考虑到说，如果历史重演，我们跟俄罗斯这么近，如果他入侵芬兰，然后你再看普京的历史观，他可能会认为芬兰自古以来那就是俄罗斯的土地。那芬兰它只有2.15万的现役军队，加上预备役以及之前服役过的这种适龄的老兵。大家可以召集到的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那还是需要有北约这样的后盾哈，来对他们进行保护。所以你看这中间的问题，就是普京发动这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哈，是希望防止自己的邻国还有昔日的这些小弟们加入北约，防止北约东扩，但是他所秀出来的这种野心肌肉，以及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对平民攻击的残酷，把这些中立的国家实际上是在推向北约的怀抱。然后大家再看一下1997年之后的北约东扩，那些中东欧国家争先恐后的加入北约，担心的更多的是过去的那些历史会重演哈，苏联可以出兵布拉格，出兵布达佩斯，镇压这些主权国家的百姓的和平示威，而且是血腥镇压。所以你更别说那个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和苏联和俄罗斯有着深仇大恨的波兰了。正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以及过往历史的那些忌惮哈，再把这些国家变成了北约的成员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四。